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时间7月3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共当局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下，中国经济一蹶不振，不断传出断供、公务员降薪的讲法，占中国大陆 GDP 重头的房地产更是被当局当作稳经济的救命稻草。一时间各地的地产商奇招迭出，除了大蒜西瓜买房外，郑州近日推出10000首付买房，这个消息发出后立即登上微博热搜。尽管看起来十分吸引刚性需求的年轻人，但是网友他们对此兴趣不大。据时代财经报道，近日郑州涌现出部分低首付项目，中介介绍说当地某楼盘首付10000就得，直接网签。据悉该楼盘位于管城回族区未来路，房屋单价在13500元平方米左右，开发商为河南本土某房企。中介解释说其实就是贷的越多首付就越低，按照比较容易计算的100000总价来算的话，首付比例30%，即首付需要300000元，但是这个项目周边的房子均价比这个项目贵30%左右。而银行在给出评估价时，要通过同时期同地段其他楼盘均价、开发商资质是否精装、相关配套等多方面评估。此时银行认为这一套房子的评估价能够达到142万，这样贷款额度就达到了99万，这样原本100万的房屋购房者只需出10000的首付。因户型等原因，上述楼盘的房价相较于周边楼盘的房价每平方米就约3500元，因此造成该房屋的评估价格远高于实际出售价格。至于这个行为是否存在不合规，中介表示虽然是不合规的，但是开发商有办法操作，每个开发商合作的银行都不一样，网点亦不一样，有些银行能做，有的银行就不能够做，关键点还是在于开发商有没有权限。首付10000买房的消息很快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尽管条件相当诱人，但是网友对此并不看好。有人提醒说首付10000最后不还，还是要还贷款，如果还不起房子就要发拍，这个贷款还起来是真的要还一辈子了，你能够保证一辈子有工作还贷款吗？注意这个是期房，小心烂尾。此前有知情人士表示，在河南去年爆发水患之后，其房屋销量严重受挫，由于当地很多民众的收入受到影响，部分小区基本没有销量，因此郑州当地对房地产的问题非常着急。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在疫情爆发前就严重过剩，而在债务危机未有爆发时，地产商主要指望海外投资来支持现金流，现在包括碧桂园这样的曾被海外认为较优质的地产企业，信用评级都已经被下调到了垃圾级别，所以海外普遍认为中国的地产行业已经没有任何投资价值，各地政府只有想方设法从老百姓的手中榨取钱财，填补房地产这个无底洞。不少中国网友亦发帖表示，这个时候出这招除了圈钱想不出其他的办法，不要贪便宜，就这样的形势北宋房屋还要考虑装修有没有钱，连工作都不知道怎样办，看到这种新闻真的可以想象现在再不是那个时候房地产火爆的日子了，经济真的不得了。近期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不少的荒唐景象，比如小麦大蒜西瓜换房、公务员卖房等。山东青岛更是创造出恶意不买房的新词。青岛市薛家岛街道办事处17日发布关于做好促进居民购买新建商品房的通知，要求截至6月底每个合作社完成网签不少于2个，各个社区负责带头汇总。 及时将居民购房意愿摸排情况报告发展保障中心。通知仲指出，恶意唔买房将被约谈，亦就系话民众银行账户如果被查出有巨额存款，但系唔买房，将被提醒谈话。呢项工作将被纳入2020年度工作考核，超额完成任务嘅合作社一试一以加分。具体嘅考核办法另行制定。另有传言话，如果未达标，社区书记将可能会被扣钱。何旭认为，而家经济唔景气，中共地方政府亦积累咗好多嘅债务。卖地原本系地方政府获得资金嘅主要方式，但系而家房地产唔得啦，地方政府嘅收入亦跟唔上，因此各地先至发起各种方式抢救房地产。各地政府希望放宽房地产政策，盘活当地经济。然而失业潮、公务员降薪潮不断爆出，恐令当局通过楼市稳经济的算盘落空。据财新网这个礼拜报道，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多地公务员陆续遇降薪潮，各地取消各类自设的奖励性补贴，公务员工资下调幅度约为两三成。报道指，在这次降薪潮中，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公务员受冲击较大。江苏苏南地区一名副科级干部的降薪幅度大致为25%，到手薪酬减少约10万元。而宁波一乡镇基层科员则表示，这次降薪将直接斩去占其收入40%的奖金。尽管每月基本工资加了2000元，但年收入总体仍下降约1/3。深圳龙华区一位科级干部估算，自己的收入将缩减超过20%，过去加上各类的奖金补贴，其年薪可达37万人民币左右。此外，多地公务员遇降薪潮，主要源于近来地方财政收入下滑。自从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多地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放缓。以此次降薪明显的浙江为例，在疫情开始前，浙江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连续3年保持10%左右增速，2020年其增速就跌至2.83%。除了中共病毒疫情影响导致公共预算收入下滑，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同真底退税政策亦加大了地方财政压力。增值税、楼底退税政策影响下，东部沿海多省今年4月财政收入大减。上述报道目前已被删除，显示404。对此有网友说，经济专家都转行了，没人敢讲经济，公务员降薪更不敢讲了，掩耳盗铃罢了。不讲并不代表不存在，这么多人的钱在银行取不出来，封再多日又能够怎样呢？在多重经济问题的压力下，中共政府宣称推动经济创造 GDP， 但是其愿望难以实现。据媒体报道说，被中共称为千年大计的河北雄安新区最近传出消息，因受京企两地疫情防控政策与发展状况所影响，相当于6个北京站的雄安车站目前只剩下一班开往北京的列车。据中国铁路12306网站显示，从北京西到雄安的车只有 C2723， 晚上7点发车，晚上8点到达雄安。原先从雄安到北京西的车为 C2710， 上午9点半发车，10点半到北京西站，但目前已被取消。北京话，雄安站为亚洲最大的高铁车站，总建筑面积47.52万平方米，有66个足球场大小，站场总规模13台23线。中国自媒体海柱研究院报道质疑，如果一条高铁线路开通运营后客流惨淡，这个是否是一种严重的资金浪费和资源错配？5年前中共官方宣传雄安新区计划时，曾夸下海口，声称要斥资30万亿元人民币打造一座未来之城。2020年底雄安站启用，中国官媒仲以中国新高铁新名片来形容， 中国著名学者荣剑亦在推特上发文表示，雄安亚洲最大的高铁客运站客流惨淡，没关系，这个是千年大计。由于相关消息在政治上相当敏感，中共网管对这条消息似有特别安排，现时在海柱研究院的微信账户上相关资讯仍然存在，但在百度搜查雄安站每日只剩一辆车，却无法搜到这条消息。资深媒体人高宇曾经对大纪元分析说，中共中央先是将雄安新区定位为千年大计，使之变成中国政治经济中心，不过计划体力难以完成，于是将重担交给河北省，讲明中国现在经济上的困境，他可能没有大批的钱来完成这个千年大计。此外，雄安区位于白洋淀北部新安北堤以北区域，地势低洼，现有工程防洪能力偏低。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乐曾专门针对雄安的地理环境撰文谈到雄安新区选址错误，他表示雄安新区选在其中凹陷，是华北平原最低洼的地方，违背了老祖宗的教导，这个也是该区发展缓慢，而且未来也不太可能有大发展的基本原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